申命记第一章第二节，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巴，叫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然后我们看第19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的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然后我们看第2章第13节，现在起来过撒列期。于是我们过了撒列期，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期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然后我们回过头到第2章第7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经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我们好不好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又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继续向我们施恩。你知道我们是贫穷瞎眼可怜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富足的，其实我们是贫穷的。但愿我们一再能来到你爱的泉源良港，让你自己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就求你，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深处说话，借着你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那现在我们就来看最后的11站。当然我们知道这一站呢是从加底斯开始的。那首先呢，我们要说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是申命记里面，我们已经说过它和民数记不同。民数记就是告诉我们旷野里面的历史，但是申命记呢又加上圣灵自己的解释，意思是说当摩西回忆过去的时候，圣灵似乎是带着摩西把神心中在旷野里面所经过的所有的感受、所有的感想、所有的感觉，那就借着申命记对我们说。那么我们讲过生命记呢，为什么叫生命记，意思就是再说一遍，他已经说过一次他再说一遍，不过再说一遍他对象不一样了。他过去在老一代，特别是在出埃及记，我们都知道神怎么样在摩西对他第一代的百姓说话，但等到他写讲生命记的时候，第一代多半都已经倒闭在旷野了，甚至于像领袖米利亚也好，亚伦也好，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旷野40年的漂流快结束了。那么等到还没有进到迦南，就在迦南的门口，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他说话的地点就刚好是在最后倒数第2站，所以意思就是说说完了这个话没有多久就进迦南，所以这些话应该是很重要的话。当然第一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在他面前的这些人是年轻的一代，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一代，所以摩西就把神过去所说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那么同时呢，当温习他们从前的故事，温习这40年的历史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摩西呢也很有感触的，那么就把在过去这一段漂流的历史他也告诉我们。所以一面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的漂流，那现在呢终于他们到了他们终于到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那么很明显加底斯巴尼亚是个很关键的站，非常关键的站。所以呢我们知道最后11站是从加底斯一直到迦南。 那么当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圣经说他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所以到年底以前大概只有两个月的。如果说以色列人漂流40年的话，那么这是最后一年，大概在两个月他们就不必再漂流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生命记是在这种的背景底下来写的。那不只是以色列人漂流快完了，而且我们知道摩西一生也快结束了。他一生有一个40年，第二个40年，还有第三个40年。那么旧约你没有读出来，但是你读到使徒行传，那么你记不记得当斯蒂凡在那温习旧约历史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摩西的一生刚好是分成三个40年。第一个40年他在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然后到第二个40年快结束的时候，他跑到神的前面去，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结果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他就流亡了。因着流亡的缘故，所以呢神又把他放在旷野里面40年，那么一直等到神给他看见那个火烧的荆棘，那个好像他的毕业，好像他的毕业证书一样。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我们知道神就另外再用40年，当摩西已经到了他的尽头，他实在说来就像一丛的荆棘，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神的荣誉，他那丛荆棘却托住神的荣耀，所以火光熊熊的时候，好像神的荣耀把所有摩西的丑陋都遮盖了。所以最后的40年，你看见摩西无论到哪里，你看那个火烧的荆棘就在哪里，凭着他自己来讲是老早就应该躺下了，但是摩西在神手里最有用的时候是人看最没有用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他所看见那个荆棘火焰，那么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不过那个火焰不只指着摩西，也指着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说，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你看见历史历代他好像都，你好像都经过苦难，但是结果呢你看见没有消灭，一直到今天你看见神还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知道当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一面是以色列人漂流的日子没有剩下多久了，那终于他们可以进到迦南，所以你想想看，就在大概还两个月没有多久就要进迦南以前，那么现在摩西有话要说，神已经借着摩西对第一代说过，现在神要借着摩西对第二代再说一遍，但说的话还是从前的话，意思就是说古老的话对着年轻的一代，这个就变成了生命记。所以当神在这复习，在这温习过去40年故事的时候，你要记得这里不光是年轻的人可能还不知道，有的事还不知道，但是现在呢摩西在那里回忆，神也在那里回忆，所以在回忆的里面来解释这一段的路程，明白吗？现在已经到了41站了，再一站就是迦南了，那么从11站倒数，从加底斯一直到他讲生命记的时候，那不知不觉的又过了10站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在当摩西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那11章就解释了，那11章到底以色列人学什么功课，他给了我们个属灵的解释，这样我们就找到什么他属灵的意义，对到底最后11章在我们基督徒的成长路里面他又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我们的一生有怎样的影响。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读生命记前面4章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一面好像回到过去，回到漂流的年代，但是呢在这里你看见从他们以加底斯开始，那么很清楚一站一站这个到底这一段日子他们是怎么经过的。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要记得就是说古老的话，但是对着年轻的一代说，新的一代来说的。所以大概我们可以说这三个14站可以自然分成3段，对不对？ 那么如果现在神是对新的一代说，那么老的一代到哪里去了呢？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弥数记有两个数点，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神数点百姓，接着摩西数点百姓，那么快结束的时候也是数点百姓。那么前面数点百姓告诉我们有多少人出埃及，但是后面数点百姓告诉我们有多少人要得着产业。所以这一次数点到的人，他们现在可以进到迦南。那么请记得，老的一代都不能进迦南，包括摩西在里面。摩西、米利亚、米利安跟这个亚伦都代表老一代，所以简单的来说，他们一个个个都倒闭在旷野。那么老一代里面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约书亚，一个呢是加勒。那么结果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他们终于进了迦南。所以这个新的一代的人，他们能够进迦南，能够得着产业。所以这当他们数第二次数点的时候，你看人数跟过去差不多的，虽然老的一代走了，但年龄期一代呢又长起来了。所以当你读到第三个十四代的时候，很明显的神让这个第二代慢慢就长大了，现在快进迦南了，在他们要踏进去以前，那么神有话要说，这就是申命记。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的，第三个十四代代表新人，那么第一个十四代很明显的是指着旧人，指着那个老的一代来说的。所以当你读这四十二战的时候，十四战、十四战又十四战，那么最后是新人、新一代的人能进迦南，那么这个有很重要预表的意思。因为圣经里面保罗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那么只有新人，你看见有仁义圣洁这些从神来的形象，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只有新人能够承受产业，旧人应该钉在十字架，旧人那个漂流的光景，那么很明显一个个就倒下了，那就证明说我们的旧人没有办法承受产业。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第一个十四代给我们看见旧人，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出许多的恩典，但是不要忘记，在刚开始的阶段里面，是借着十字架让我们认识我们是个罪人，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肉体，也 让我们认识世界。所以人的堕落是三部曲的，你如果读创世纪前面十一章的话，第三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到罪里面，第六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到肉体里面，第十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福音十字架有三个仇敌，但是感谢主，十字架都能解决他们，一个是罪，一个是肉体，还有我们的世界。所以一面你看见有救恩，有堕落的三部曲，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看见有救恩的三部曲。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我们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指旧人来说的。那我们的罪呢，当然是靠着主的宝血。那么世界呢，就是保罗来说，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意思就是说，那个道德沉沦的世界对我来说我已经完了，但是对世界来说我已经完，但是对我来说呢，世界也完了。所以这什么呢？这个就是十字架所做的工作。当我们刚刚没有得救的，刚刚得救的时候，你看见吗？我们常常需要宝血的洗净，因为常常提醒我们是罪人。我常常喜欢问年轻人，你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上一次你觉得主耶稣的宝血非常宝贝是什么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不管多蒙恩，不管多圣洁，连保罗到了晚年，他可以说再圣洁不过了，不是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那在原文里面，他不是用我曾经是罪魁，不是的。他虽然蒙恩得救那么多年，他的的确是个圣人，没有问题的，但他说在罪人中我现在就是罪人，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在神的光照底下，他看见自己的污秽， 那这个时候呢，他不光讲平安，他不光讲恩典，他也讲怜悯。你记不记得他写信的时候常常说愿平安恩惠归于你们。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见到一起常常会说平安。为什么说平安呢？因为你看见吗，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得的最大的祝福就是因着赦罪我们有了平安，而且基督把他的平安也给我们，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的时候，所以我们彼此祝福可以说平安。但是不止如此，我们彼此祝福的还有一个字叫做恩惠恩典，所以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但是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更进一步，他不光是问安的时候，他不光讲到不光讲了平安，不光讲了恩惠，他也讲了什么，也讲了怜悯。那么怜悯为什么他说怜悯呢？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他认识什么叫怜悯，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惠，我把我的钱给乞丐，这叫做恩，这叫做怜悯。所以现在保罗看见到他越晚年他越圣洁，他结果他觉得是最污秽的，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恩典给我们看见赐恩的人何等的丰富，但是怜悯不只给我们看见说赐恩的人何等的丰富，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何等的不堪。这就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十四章，你越进步，你越成熟，你越看见你自己不过是救人，你根本不可能配承受一切的产业。救人本来就应该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旷野倒闭是我们应该救人所应该在的地方。其实呢，2000年前神老早知道我们的肉体不行，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我们肉体也钉在那里。你想想看，如果一个袜子它只是一点洞，你会去补它？如果一个袜子它是空前绝后，你看见后面脚跟破一大块，前面也破一大块，那你当然已经把它扔了嘛。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觉得要修补修补我们的肉体，我们觉得上一次我们发脾气因为忍耐不够，所以我修补修补，下一次就会忍耐了。其实在2000年前神老早已经绝望了，他对我们肉体的宣判就是他是空前绝后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地方是我们配得的地方，那就是十字架。所以你看见保罗说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我的旧人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你怎么认识你旧人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一个十二第一个十四章我们里面所学的功课。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十四章，他们就漂流在旷野，那你就看见很多老的一代慢慢就倒闭，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新的一代又长起来了。所以中间的十二代，中间的十四代呢，乃是新旧交替的时候，明白吗？新旧交替的时候。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然后再经过十四代以后，他越过越成熟以后，你看见吗？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新人，十字架还有借着复活把我们带到新人的地步。那这个时候呢，你看你只有新人能够承受产业。但是等一等一等，你怎么承受产业？神有话要说的。一进到迦南以后，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生？你要怎么生活？所以这个就是生命记了。但是呢，你要进去以前，现在复习一下，从加底斯开始一直到今天，你们学了一些什么功课？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要懂得后面这十四章包括其中最后的十一章在里面，到底这个新人学些什么样的功课啊？那么这个呢，很自然的就是这个最后这几章，你看见神就借着以色列历史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所以这是第二点，希望我们能够记得，今天神仍旧说话，不过对象不一样，他对新人，只有新人听得进去，你看见吗？只有新人他听见了，他能够承受产业，能够享受从基督那里测不到的丰富。那么这样你就看见我们基督的生活就非常丰富了。所以这个是第二点我们要记得，就是说 旧人是不可能承受产业，只有新人可以进迦南。旧一代的包括米利安包括亚伦都得要在这边，根本就过不去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么还有第三点呢，你会注意到当圣灵回忆的神回忆借助摩西回忆的时候，那么有几个重点你要把它点住进驻了。当然何烈山几个点啊，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读到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那么这是38年以前的故事了，对不对？然后经过你们所看见大而可怕的旷野，那请大家记得我们所说那个漂流高原就是这一块地方，从这个何烈山一直到加底斯巴尼亚，现在他们才第一次知道说这个旷野是大而可畏旷野，前面是一站还不是，明白吗？后面是一站，后面到了，后面从何烈山如果要往加底斯去的话，那么圣经说他们要经过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所以圣经里面的大而可怕的旷野是指着什么？是从何烈山第十一站以后以色列人所经过的旷野是大而可怕的，前面不是。所以你知道前面呢，虽然他们经过旷野，神叫磐石流出水来，虽然经过大旷野，但是神给他们玛拿的供应，神在旷野为他们摆设宴席，神为他们这个摆设宴席，为他们对付仇敌，所以一切都是恩典。因着那么多的恩典，旷野好像不是旷野，明白吗？而且很稀奇，他们要吃肉神就给他们吃肉，他们抱怨，你看神的手没有做什么，他们还年幼嘛。所以你看见吗？是旷野不错，但是还没有到大而可怕的旷野。那么我们的肉体最经不起试炼的还不是旷野，乃是大而可怕的旷野。我想啊，大家今天想很难想象旷野是什么，也很难想象在旷野为什么他们老抱怨。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比他们好多了，他们14次抱怨，所以神就把它记录下来。但如果大家真的经过旷野，你就知道旷野是不容易，旷野那个地方根本是很难很难。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前年有一次呢，我们讲好了我们在以林要吃中饭，那么当然我们希望说在水泉旁边，然后在棕树下，那么我们有很好的中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啊，那个就是做向导那个，他也是好心了，他总是希望我们好好吃一顿，所以呢他就在附近找了一个房子，那个附近房子呢大概是已经被遗弃的，他们在那里做了中央厨房，然后为我们这个列三部车子快100多的人，那么就为我们希望预备一个很丰富的宴席。但是最稀奇在哪里？最稀奇就是说我们以为说一定是在棕树下，我们一定以为在水泉旁边，不是。结果他们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最热的地方，而且就把我们带到沙堆的旁边。到了中午的时候啊，那个你知道在西乃旷野是这样，你如果不遮头的话你就被晒昏了，如果你在上面就要遮一块东西，你就被冷坏了。所以西乃在旷野里面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天气。那么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吃中饭，我们偏偏要跑到火坑旁边去吃，而且是沙漠，而且又是刚好在沙漠旁边，你说稍微远一点也可以。那么好了，结果呢你看见可口可乐通通是烫的，我们喝到嘴里没有一个是冷的，所以那一顿饭吃得很辛苦啊。后来呢我们就大家研究，然后呢大家不敢抱怨是抱怨，但大家都是还比较文明一点，所以有人就说到底今天是个什么样的智慧，我们摆着棕树下不吃中饭，然后水泉旁不是又要在这里吃中饭。所以你看见吗？虽然人很有忍耐，虽然有的人很有礼貌，慢慢就不耐烦。那我今为什么我们好不能够在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说旷野是很容易把我们的肉体试验出来。我们本来是很斯文的，我们本来呢是很君子的， 我曾经在东京待过一年，都知道东京人都是很有礼貌，对不对？只要看见你，他一定让座，尤其是，所以呢，我记得只要在东京城里面，你坐车总有人让座的，或者怎么样，你看见他对尊老尊很有礼貌，而且你看他们的鞠躬都是90度的鞠躬，那么证明他们非常有礼貌，常常是笑容满面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这是短途。如果今天从这里转难了，你最多掉在上面掉个20分钟了不起就完了。所以有几次呢，我们出差的时候，我们在东到郊外去，我们要到两个钟头以外的地方去，很稀奇啊，那些让路的本来很客气那些绅士通通不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有机会就抢了以后就根本不让，谁都不让谁。弟兄姊妹，稀不稀奇？等到艰难来到，等到痛苦来到，等到你真的到一种很艰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你发现肉体就出来了。你本来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肉体，多可怕，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本相，现在是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就把我们里面的情形完全显出来了。所以很有意思啊，你有没有记得，同样是西乃旷野以前，以色列人抱怨没有事情发生，一过了西乃以后，他们一抱怨，你看神的手就领到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因为经过了一年多以后，他们就变成耶和华的军队。现在你看有会幕，会幕里面摆的是见证的，是法柜，法柜就见证的柜。那么见证的柜里面摆的什么？摆了石板、法板，代表神的律法。所以你看现在呢，标准起来了，现在神是公义，现在人以色列要为神做见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就是那个两块法板，就是十条诫所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以色列人再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他不是随便走了，第一他有个会幕，会幕里面有个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个约柜，约柜里面摆着法板。好了，你讲的见证代表神的这个代表神的高度，或者代表神的圣洁，那么当然是这个两块法板告诉我们代表神的标准，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呢，那个法板是放在约柜里面，所以这个整个的盒子，这个方块叫做什么？就叫法柜，见证的柜。然后呢，这个会幕在它外面叫做什么呢？叫见证的帐幕。你去读圣经，你去读这个摩西五经，就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从此以后呢，他们变成耶和华的军队。从此以后呢，他们不能够随便的行动，他们仍旧抱怨，他们就把神完全代表错了，明白吗？所以他们现在既然是神的见证，他们长大了，神当然不能随便，你稍微不对，那么神的管教的时候当然要领导他们。所以你看见吗？我刚才讲过，同样不是倒三角形吗？在这边吃肉没有事，你鹌鹑飞过来，诶，他们吃得好好的，抱怨是抱怨，神还是请他们吃了烤肉，没有错。那么这是在这边，但是等到他们到了这边，过了西乃半岛，过了西乃山以后，他们就到海的这边来了。结果呢，你看见吗？到了一个地方，最后呢，你看见他们又抱怨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鹌鹑又飞来了。那么这一次呢，神还是让他们吃到肉，不过呢，这个肉还在他们牙缝里面的时候，神就开始击打他们。所以很可能这次飞来的鹌鹑是有毒的，也许带着 SARS， 不知道带着什么样的病毒。所以你看见很多的人就这么倒闭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同样吃鹌鹑，同样是神的宴席，为什么在这边的红海没有事，在这边红海就有事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应该长大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律法乃是一面镜子，给他们看见你们就是你们以为你们不会倒闭在旷野，但是需要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显出我们实在的情形来。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一过了十一战以后，十二战、十三战、十四战，你记不记得？现在不光是以色列人露出他们的本相，连他们的领袖也露出他们的尾巴来。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米利安也好，亚伦也好，就是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他们就抱怨起来了。那么结果你看见，等到摩西他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神为摩西辩护了。他说，你看看全世界有没有一个人像摩西那样的谦和， 又第二位，然后他怎么说？我的仆人。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摩西已经到了高峰了，但是你看见在领袖中间，当时是谁带领大家唱歌的？过了红海是米利安，但是同样的一位米利安，他长了大麻风了，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他为什么会顶撞摩西？为什么会藐视摩西？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过了西乃山以后，你看见人的肉体都显出来，人的本相都显出来了，老百姓如此，领袖也是如此。从上到下证明我们都是老一代的，我们都应该要倒闭在旷野。但是你怎么认识你是旧人？你怎么认识我是在亚当里面？那是那一面镜子。所以我为着帮助我的小女儿，她小的时候她常想问一个问题，她说你爸爸请你告诉我，说是这个夏娃到底长什么样子。我说我有机会再告诉你夏娃长什么样子。所以等到她发脾气的时候，然后我就赶快拿个镜子给他看，喏，这就是你曾祖母的样子。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真的经历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个罪人啊。那我们从小，我们有几个孙子，那么他们从小呢，我们就要教他们是个罪人，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得救啊，才需要救主啊。所以呢，我们就找机会。就有的时候他就发起脾气，那我们就告诉他说，这一定证明你里面有老虎啊，你本来像天使一样，所以一定是你，不是你的错，一定老虎跑出来了。所以呢，他就告诉我说，哦，老虎跑出来两，所以我们常常问他，你今天有几只老虎啊？他有的时候两只，有的时候呢是五只，那证明他不乖嘛，对不对？那慢慢久了以后，他发现老虎常常出来，所以当然意思就是说你是个罪人，但是我不好意思说你是个罪人嘛。所以但你要教他，他是个罪人。所以慢慢久了以后，他慢慢真的到有一天他觉得他不行，他要想是个好女孩，大家都说你是乖女孩，他结果他又不行了。所以有一天他就祷告了，他主耶稣啊，我愿意像你一样，你看这他需要救主了嘛，愿意像你一样，像绵羊一样，像你一样，像绵羊，不要像我爸爸和妈妈两只老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他自己是个罪人，他也知道他爸爸妈妈是个罪人啊。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记得，你千万不要装的像圣人一样，没有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救主，所以我们全家都需要十字架的救恩，都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我们都需要认识什么？我们是罪人。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是罪人呢？所以圣经神常常给我们一些镜子。妈妈说不可以乱发脾气，不可以乱哭。好了，他知道妈妈说可以，但是奇怪，到时候受不了，老虎又跑出来，他又哭了。所以那是一面镜子，他知道说一个小女孩子乖乖一个什么样子，他知道，但有的时候他不行的，有的时候他里面就出来，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救人的本相。所以一过了那个第十四站以后，或第十一站以后，你看见吗？借着这种，还有借着大而可畏，一面是镜子，一面见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不会再做君子了，现在你看见你不行，你受不了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一爆发起来的时候，那么当然你看见所有丑陋的样子，我们自己都知道，家人也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失败再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旷野经过，而这个旷野乃是大而可畏的，大而可怕的旷野。所以现在我们才认识我们的本相，才认识我们的本相。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过了这个过了什么呢？过了这个何烈山、西乃山以后，你看律法一出来，镜子一出来，你看他们所有的本相统统显出来。所以我们常常怎么会说过了西乃山，你看他们反而不像样子？那么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过去他们埋怨神不说话，现在他们埋怨神的手就到他们手里。所以每次我用牙签这个要把肉挑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起他们的故事。你看，我就想起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你看这个原因很清楚的，因为现在他们是什么？他们已经是可以说是耶和华的军队了。从前有一个老人家，他喜欢批评人啊，而且批评的很刻薄。所以有一次，他跟他太太呢就到一个饭店吃饭，那么看见前面又来了。 他又来了个人，那么他就笑啊，就跟他太太说，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看见又老又丑的糟老头，老头子。那么这一讲，讲话很尖酸刻薄，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他太太在旁边告诉他，你要小声一点呢，你是站在一面很大的镜子前面，所以你所看见那个老头子就是你自己，你就是那个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吗，圣灵需要借着这个慢慢慢慢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圣洁的地步。所以你看见这个西乃山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但如果因信称义证明说你得着一个地位，那个地位你可以在神面前站得住的，你可以与他有交通的，那么这个一定有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圣洁的生活。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吗，何烈山过去了，后面到第十四站的时候就应该什么是加底斯才对。那到了加底斯什么意思，就是分别圣洁的意思。如果大家看看那个，看看上面的讲义很清楚，那分别圣的意思，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到了加底斯，你如果看看地理，你看看地图，就很快就到迦南了。所以那一次实在说来，如果他们不漂流到旷野，他们就进迦南了。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进迦南，因为神的话很清楚，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不能够见神。所以你离开了这个西乃山，但是还有一站你需要学，那个功课什么，那个功课就是要圣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但是请记得，就经历来说，从脱去旧人到穿上新人中间有一个什么大而可怕的谎言。我们很多的人就倒闭在这个谎言，我们就这么就倒闭在谎言，我们不行了，我们跟不上了。所以记得吗，就是在加底斯，结果他们就打发探子出去，对不对，打发探子出去，然后探子回来就报告，这个报告很简单，两个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怎么知道呢，你看见两个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抬。你相不相信真的真的只是流奶与蜜之地。今天我们葡萄一挂就给他拿起来嘛。但是不是，那个时候是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抬。所以现在呢，你要知道啊，很多在以色列他们做向导，他们都有个徽章是政府发给他们的。你看看他们徽章很有意思，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那我常常问他们说，是你们为什么有这个徽章呢，他说啊，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说摩西是第一个开旅行社的，因为摩西是第一个打发探子出去的嘛。所以然后呢，你看见说两个人抬一个葡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好消息，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坏消息什么呢，坏消息是他一面是流奶与蜜之地，但同时呢也是吞吃居民之地。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过像蚱蜢一样，他们都是伟人。那么结果呢，你看见我们就被吞吃了，这是坏消息。所以呢，因着当两个消息都来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不去了，他们忘记了迦南美地。特点就在这里，一面是流奶与蜜之地，另一面呢，周围都是仇敌。这可以说仇敌环伺，仇敌就在你的周边，周围，他要吞吃你。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是做他的食物呢，还是他做你的食物？如果他做你的食物的话，你就长大了，你就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迦南地的成熟的秘诀是这样成熟的。所以神一面是把玫瑰给我们，一面要把玫瑰上的刺给我们。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要那个刺，问题是我们可以为玫瑰向神祷告一千次，但是我们不会为一次为着玫瑰上的刺来感谢神。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难处，这是为什么我们漂流在旷野，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长不大。所以从以色列历史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他们到了加底斯，他们打发探子去了，结果呢他们的心消化，他们说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去。 结果呢，他们要回去。但那个时候，加勒跟约书亚就不是这样啊。加勒告诉他们说，我们足能够得胜啊，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加勒果然是对的，弟兄姊妹。你进到迦南地区以后，你看见吗？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谁是你们的食物？要吃你的是你的食物。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病不要把你吃掉吗？他就是要把你吃掉的，叫你再也不做，叫你到时候灰心，到时候你恐惧，你这个人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如果今天你能把要吃你的把它吃了，你就长大了。今天基督徒懂得读经长大，祷告也会长大。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以他的信实为粮，这个都证明是我们的食物。但是还有一个食物，就是拿非利，就是伟人。你看到这个伟人你就没有了，你根本打不过他，对不对？你是大卫嘛，你应该注定失败的。但是不，歌利亚是大卫的食物。所以这里有一个得胜的秘诀，什么？从表面上来看你没有希望，从表面上看你完了，从表面上你这一下是死定的。但是有没有这件事？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千万不要手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说我们足能够得胜，他们不听啊，不听，然后去暴动，暴动要对付这两个人呢。那幸好神在荣光中向他们显现，神说罢了罢了。他们既然抱怨神说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送死，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所以就从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是往迦南去，他们往红海去，往哪里？往红海的这边去。他们就往红海这边去，然后呢就开始漂流38年。弟兄姊妹，当摩西回顾这段故事的时候，所以你能感觉到摩西的感觉，也能感觉到神的感觉。这就是你们祖宗的故事，这就是你们先人的故事，这就是第一代的故事。你看见了，已经快到迦南美地了，结果呢他们说我们不去，我们宁可不去，他们宁可希望，所以他们造反，他们最后怎么样？他们希望回到哪里呢？回到他们回到以色家，回到埃及去。所以既然这样，神说好，那就任凭你们吧。所以从此以后呢，他们就漂流了38年。所以弟兄们，我们现在知道说，加底斯是神一定要达到的。但是你看见吗？人当他们暴动，很明显肉体做掌权的时候，很清楚的，从此以后神就说罢了。所以这就是以色列漂流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你记不记得当加勒85岁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迦南地了，他已经功成名就，你看见他最后他终于把以色列就带到迦南，他应该可以了。但是那个时候他对约书亚怎么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那个山地是什么？那个山地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最怕的那块山地，就是希伯伦。希伯伦有很多的伟人，所以他们一面看见希伯伦附近一挂葡萄是两个人扛，这是好消息。另外一个消息，那里有很多的巨人，而且什么？而且那个城墙是又高又大。这就是迦南地啊。所以有一个内地会的教师啊，到了四川，到了羌族附近，那看见那个羌族他们所建的那个房子啊，就跟迦南所建的房子一模一样。所以等到你读到士师记的时候，有什么世界楼什么楼，那个楼啊其实就是羌族那个碉楼，又高又大。所以你看见吗？这次经过了大地震以后，你看见说都江堰有破坏，但是破坏的不厉害。为什么？因为都江堰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水泥，你看他是用把这个李斌，我如果没有记错，他也是羌族的人嘛，然后他就用火烧山，用火这个热棚热帐，然后冷缩这个情形，他就做了个都江堰呢。所以你看见吗？很稀奇。那么这些在什么桃花这个羌平羌寨里面，这些桃平羌寨这些人里面，你看碉楼还在那里。我们这一次有机会，我们去年还是哪一年，我们真的就爬到最上面去。你会相信这个东西，四川大地震都不行了，他们是清清楚楚的。而且他们怎么样？他们是从可以一个一个屋顶跑到另外一个屋顶，这个屋屋相连的， 所以远远看过去是什么呢？就是以他们探子所看见的情形。所以探子所看见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如果有机会大家到四川去，到九寨沟那一带，你看见那个又高又大的碉楼，那个远远看过，尤其你去看过几个羌寨，你去看那个情形，他们的建筑就是迦南那个时候建筑。而且根据考古学家，你看见吗？就在这个就在迦南那个地那个附近，他们找到的那个找到的东西跟那个时候在他们在那个陶兰教士，就是西教士西，他在四川所看见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那个叫他们害怕，那的确叫他们害怕，所以他们心就融化了。那么现在好不容易你已经进来了，你已经进到迦南美地了，你为什么还要那块地呢？你应该退休才对呀。但是不，他说求你把那个山，求你怎么样，把那个山地给我，因为山地住的都是什么，都是亚拿族人。那么想想看，就是迦勒来讲，他已经得了产业了，他什么事都不做，他就可以坐享其成，所有犹大，所有犹大的产业就是他的嘛，何必呢？你现在何必在做这个事呢？但是很稀奇，他说求你把那山地给我。为什么？因为他当初说族能够得胜就是族能够得胜，他要把那些人赶出去，他要让他们做他的事物。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讲的话？他说那时如何，我现在力量也如何。意思就是说四十几岁的时候他什么样子，他八十五岁还什么样子。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呢，他八十五岁就像四十岁四十五岁的样子，或者四十岁的样子，那么我想你见到这个人头发黑黑的样子，也没有什么皱纹，什么都没有，那你一定会问一个，你到底吃什么东西，你吃什么，对不对？那现在他会告诉你他吃了什么，拿非林那些伟人玫瑰上的刺都是他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他现在最后他得着的那个希伯伦不只是他的产业，是他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你什么都不做，你已经有了产业，但是今天你说求你把那山地给我，他们都不要去，他们结果都被打败，都被吞吃。所以你只要被这个什么，你只要被倒闭在旷野，就表示他们完全被吞吃了，人还没有到就已经被吞吃，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根本走不动。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狮子的特点在哪里？狮子怎么会找到很多东西吃的？就是靠它那个吼。这个狮子一吼啊，很多的小动物一听见那个声音啊，它根本还吃不到，还远得很，但一听见声音它就走不动。走不动了以后，结果狮子来就一个一个就捡来吃。所以现在问题这样子。其实呢，我们知道说，当你想到这个敌人要像伟人一样，那弟兄姊妹，你脚一软，你一害怕，你就完全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圣经说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因为我360个不要怕，你每天可以有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最怕的什么呢？就是怕。你知道为什么约伯出事吗？约伯出事就是他害怕，因为他太好了，生活太安静了，太顺利了，他怕那万一有一天产生变化怎么？天有不测风云，他怕。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怕的。我们要知道，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那要记得，这是我们成长的地方，这是我们成熟的地方。要知道，所有攻击我们、所有要吞吃我们的人，他们都是我们的食物。这样，你看见，我们就长大了。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是从加底斯巴尼亚那里漂流到旷野去的，对不对？那么好了，那既然他们够不上了，那你就饶了他吧，算了。但是很稀奇，经过了40年38年，老的一代不行了，新的一代终于长进了。那弟兄姊妹，新的一代那么就不要再去加底斯，没有，38年以后又回到迦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啊，你等一等去读那个倒数11章的故事的时候，很清楚，应该第14站就已经是迦南，他们应该可以进迦南了，对不对？没有进迦南， 结果呢，他们多走了多久？结果呢，你看见多花了38年。那个38年完全是漂流在神38年。所以漂流的旷野就成了我们肉体埋葬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长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多半的时间都是什么？都是漂流，他没有得着迦南美。好了，那么他们到底一路漂流多久？我们怎么知道38年？圣经会告诉我们是38年。那么总共多少年？总共进迦南是40年，这个很清楚。我们刚才不是读过40年吗？到了40年以后，出埃及40年以后，他们就进迦南。所以可见他们要进迦南花多少时间呢？花40年。但你弄错了，神的目的42站没有一站可以随便可以选修的，没有，每一站功课都要学的。但是神没有意思叫我们用40年，没有。他们在加底斯失败了，他们不肯进去，那现在他们漂流38年，那38年是多余的，那是浪费，那是荒废的。那我们怎么知道38年呢？那这就是当你读到2章13节的时候，现在起来过撒烈期。于是我们过了撒烈期，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那是38年前呢，到过了撒烈期的时候，共有多少？38年。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神的目的还是不能够速成啊。神的目的就是要用2年的时间把42门课通通修完，42门的功课通通学会。人就是那个3个阶段，慢慢认识旧人，然后呢，你看你在新旧交替的过程里面，十字架的功夫，最后圣灵把我们带到穿上新人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承受产业。但是在神的心目中，42站不错，42功课不错，3个阶段也不错，但是呢，不是40年，那是2年就够了。所以结果呢，以色列人多花了38年，最后呢，还是回到什么？还是回到原点，还是回到加底斯巴尼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是在加底斯巴尼亚那里，他们漂流出去了。然后回来以后，年轻的一代如果他们要进迦南的话，还得要经过这个功课，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十字架一定要解决我们的肉体，肉体非倒闭在旷野不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过了38年以后还是回到原来，因为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神说好了，因为你们不行，不行我就降低标准。你看现在年轻，现在政府就做这些事情，你明白吗？全世界各地的政府，他们知道年轻人有一些是非做不可，然后告诉他们说，好，你既然要做，你要安全的做。这个安全的措施就已经是妥协，已经退一步了，明白？意思是反正年轻人做不到，那么好了，就免了吧。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弟兄姊妹，神所要求的圣洁一分也不减少。下一代，第一代进不去，第二代还是要进去。我们第一代倒闭在旷野，神会兴起第二代，圣灵会率领第二代进到迦南，因为承受产业的必须是新人，能听得懂神的话，听得懂摩西生命记的话，乃是新人。所以要记得什么叫生命记。生命记神说话，但神又说了一遍，神对谁又说了一遍呢？古老的话，曾经对古老的一代说，现在因为他们倒闭在旷野听不见了，所以现在就新的一代能够听。所以这个就是生命记。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圣灵再来解释这个天路历程，再来解释这11站，我想我们应该就更明白，就更清楚。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经过了38年以后，他们终于又回到了哪里呢？就回到了加底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加底斯这件事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啊， 加底斯发生的故事你记不记你记不记得第一次的加底斯38年前的加底斯是谁失败大家失败所以摩西说你看我不是告诉你们吗结果他们后来到我说我们一定上去所以明显的是摩西站在神的这一边这个谁呀、啊？加勒跟约书亚都站在神的这一边但到第二次加底斯的他们年轻一代又回来了就这一次谁失败呢是摩西失败了老的一定失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摩西不能够进迦南所以就在这个就在生命记里面好几次摩西提起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容易回到加利斯现在经过了加利斯应该可以进迦南了但是没有想到在这里摩西跌了一跤那么摩西跌了一跤的故事是怎么故事呢我想很清楚的他们经过了38年以后你看年轻的一代又回来了结果没有想到年轻的一代你只要到了加底斯神只要要求圣洁你看见我们的肉体就是不圣洁结果没有想到呢他们吵着要水喝没有就跟年轻的一代一样也是吵着要水喝好那么这一次呢神就教导摩西好你给他们水喝但是呢这一次要水喝是在哪里是在加底斯那么38年以前以色列要水喝在哪里呢是在利非定第十站现在呢是倒数第十一站那么我们要记得同样是要水喝老的一代说要水喝年轻的也是要水喝然后呢那一次你知道摩西击打磐石磐石流出火来这一次呢他也击打磐石火磐石也流出水来但是神说你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这一次的确得罪神了所以虽然摩西在神的家中尽忠但是摩西最大的遗憾是什么等到他讲他最后一番话对你年轻一代讲这番话的时候他有几次他祷告神希望神能够网开一面但是神说罢了罢了所以最后摩西只能够登尼泊山登这个比斯加山他最后看一眼迦南他的确整个迦南都收在他的眼里他只能看见他不能够进去证明什么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的肉体是污秽的那些带领我们的人做领袖的人他们应该更圣洁得多现在神给我们看见在亚当里面通通要倒闭在旷野与大卫的肉体不见得比我们更圣洁一点马丁路的肉体不见得比我们更好一点所有罪人的肉体都是一样天下无涯是一般黑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神的标准还是他的标准当摩西没有尊神为圣的时候你看见神的手在摩西的身上但到底弟兄姊妹还是年轻的一代的人进到迦南所以他们需要什么需要神的话需要神的话来解释他们所经过的每一站但是要紧是加底斯那一站太考验人了38年前大部分人倒了现在呢剩下最后这个领袖米利安不在了亚伦也不在了亚伦不是就是亚伦还在亚伦还在米利安大概不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老一代的只剩下几个人只剩下四个人一个摩西一个亚伦还有一个是约书亚还有一个就是加勒所以想想看老的一代按理来讲没有一个因为神已经讲过了没有一个可以见 我那块地见迦南地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一次在加底斯一个功课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课第一我们要记得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要求绝对不讲不会因为这个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然后神网开一面没有的 看见吗？不管你是君王，不管你是平民，不管你什么样的人，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很清楚。神在这里没有替摩西背书的，没有。所以摩西再三的请求，后来神亲自把他埋葬，他死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他没有进到迦南去。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加底斯的功。那我们现在问，加底斯是考验人，加底斯是熬炼人的，不管老的一代一定要倒下的，这就叫做加底斯。圣洁什么意思呢？圣洁就给我们看，是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当圣洁的生命活出来，你看不见一点亚当的影子，一点影子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摩西所学的功课。但是呢，我们需要稍微的解释一下，我们才知道到底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到底应该学习什么功课。那摩西呢，现在神要叫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现在神没有叫他你击打磐石，没有，他说你手里拿着杖，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神没有叫他击打。不过那个时候摩西很生气，很生气，他完全被激动了，他被谁激动了？被以色列激动了。所以那个时候一生气，你看见吗？他就击打磐石，他击打磐石，磐石照样流出水来。但是你看见在这件事情上摩西得罪神了。所以我们要比较一下，这两次都是磐石流出水来，那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所以我想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复习。那么第一次，这个38年前，你记不记得利非定他们吵着要水喝，结果呢神叫他，神呢就这个就从磐叫摩西呢就从磐石呢流出水来。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都知道，圣经记载的很详细。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老百姓都在利非定第几站，都是第十站。但这个时候呢，神就告他们吵着要水喝，那么所以现在神就告诉摩西说，你怎么样他们才有水喝？所以怎么做呢？所以当很多人要暴动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那个杖就是神的杖，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那就是几个领袖，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意思是说你要先他们，先比他们早走一站，到哪里去呢？要到河烈的磐石那里去。河烈的磐石就是下面一站，西乃山。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当大家吵着水喝，他们干渴得不着满足的时候，那么你们如果真的能够把水给他们的话，那么领袖们带头的人，服侍的人要做一件事，他们最少有一个经历要比普通老百姓的经历要多一站才可以。一般人第十站就可以了，一般人只要这个在哪里，在利非定就好，但是你们的不行，你们要到下一站去。所以只有你们到了下一站，你们才到了什么那个将来那个你们才在那里，你才找到磐石，明白吗？那么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如果今天200万人他们的干渴能够得到解决的话，那你看见磐石流出来的水不是一滴两滴的水啊，那一定是活水的江河。所以没有错，诗篇里面好几次说神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开了江河，像长江大河一样，这个一点没有错的。那么想想看，如果河水从利非定经过的话，它的河源呢一定是在20公里以外的高处，对不对？所以很明显的，现在你讲的河水的源头一定是磐石，那个磐石不是在利非定找的，那个磐石在哪里找的？一定要在西乃山找的，一定在河烈山。所以神告诉他说，你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那么你要击打磐石。所以可见呢，在河烈山那里好多磐石，那么你到底哪一块磐石啊，对不对？那么现在神告诉他，他站在哪个磐石附近，那个磐石你就可以击打了。原来是这样，你知道啊，因为好几百万年前，这整个西乃山是在水底下， 所以等他的浮到水底上来的时候，所以到过西乃山的牧人一直到今天他们都学一个功课，牧羊人知道我若口渴怎么办呢，我就找那些磐石。为什么找磐石呢？因为当磐石浮到地上来的时候啊，他不知不觉的，他因为本来在水底下嘛，所以每一个磐石都变成个水库，小水库。那么尤其呢，盐巴呢刚好就沉淀在上面，所以就在风口上面就沉淀了。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这个磐石里面是有水，但是为什么你碰不到水呢？因为被盐封住了。所以现在那些牧羊人牧童他们学，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学这个功课。如果我带着我一家人出去，我口渴了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找一块磐石，找一块磐石呢，我就敲敲敲。如果你真的敲对了，刚好敲到它裂缝的地方，你看水就喷出来。水喷出来以后，你看摩西可以解渴，摩西一家人也可以解渴。稀奇不稀奇？这个就是西乃山那个天然的资源。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这个人根据我们天然的资源，魂的潜势里也可以做一些事情，明白吗？等到母亲要救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明明是个鸿沟啊，你看见他根本忘记了鸿沟，他一下就跳过去了。为什么？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在人的身体里面有个潜在的能力，到了紧急的时候，你一按那个紧急电流，他就出来了。人的魂也这样啊，你看见吗？人的魂也是这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说今天人的天然里面，你看见到时候你真的解渴吗？你倒是也能够解别人的渴，好像你也可以给别人的帮助。所以不要忘记到西乃半岛不是没有天然资源，还是有天然资源，但你要分别出来什么是天然的，什么是从神来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如果要磐石流出水来的话，这个一定要神做，神动指头才可以。你光凭你天然，你会讲，你也会做一些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见说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人天然里面有一些的天然的资源，但神所要的不是这个，所以呢神就把它带到什么，带到河烈磐石。在那么多的磐石里面，你怎么知道哪一块磐石会流出水来？不是一滴两滴，不是光是照顾摩西一家，乃是叫两百万的人都能够得到干渴。那这个一定是神迹，对吧？这个摩西根本办不到。你叫摩西养活一家，叫一家得干渴，他自己干这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真是需要神，为什么？因为在旷野里面开江河，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够做。但是现在问题，这么多磐石哪一块是？现在就是神的同在在哪里？那块磐石就是。所以保罗说基督就是那个灵磐石。所以很明显的，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你看见神的杖落在主的身上，结果从肋旁他就流出血和水来。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没有错，你只要找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哪里？基督在哪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所以你看好了，那个磐石一定能流出活水的江河。不过这个不过是影子，它实在的意思乃是给我们看，基督乃是跟随着我们的灵磐石，是保罗明明给我们明明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懂得这个磐石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看见不是任何的磐石，乃是什么？乃是西乃山上的。好了，结果呢，如果你看见我站在哪里，你就击打磐石，这个磐石呢就有水流出来。所以后来果然怎么样，活水的江河就叫大家都解了干渴了。那么现在地理学家能够为神的话做见证，神的话做什么见证呢？就是说我们讲过整个西乃山半岛是一个排水系统，最好的排水系统。那么所有17座山，就是南边南区的所有的山，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们降雨水或者什么水的话，那么好了，所有这个山区里面的水它一定要排到海里面去啊，很有意思。排到海里面你一定要经过很多洼地，经过很多的干旱，经过很多的旱谷，对不对？就是洼地。但是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说，所有17座山里面的水，如果有任何的水的话，它一定只经过一个汉谷， 那个汉谷今天叫做费兰汉谷，也就是利非定的那个汉谷，从那里就排到红海里面去。所以现在你能知道说，当水源在20公里以外，在西南，在山区里面的时候，结果你看见磐石流出水来，那么百姓怎么会得到干渴呢？如果这个水来，他跑到别的干旱的地方，然后排到别的地方红海去，他们也得不到啊。所以现在地理学家可以做见证说，你看见当时只要磐石流出水来，那个水很稀奇的，一定经过费兰汉谷，一定经过利非定，结果利非定人那些人看见说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能帮助神的儿女，不是因为你书读得多，不是因为你头脑好，这些都需要，都好，神可以装备你。有一件事，你们这些做领袖啊，你们这些做长老，你们这些做同工人的，不要忘记，你们学的功课应该比一般弟兄姊妹多走一站，你才有办法帮助他们。所以现在明白吗？就因着这个缘故，果然在旷野里面就为他们开了江河。这是第一次。现在38年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为神做工的人有一个危险，当你经历了神的神迹以后，你有一个危险，你喜欢依靠你过去的经历，因为20年前30年前你讲的几句话人就得救了，所以每次你传福音都讲那几句话，你20年前是可以救人，20年以后不灵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什么叫做加底斯呢？加底斯并不是重复啊，加底斯是加深的意思，虽然你又回到加底斯，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说你仍旧可以依靠你38年前，因为你活在神面前，然后神把你带到那里，一击打磐石流出水来，所以你认为说现在我笃定的，我只要击打磐石水还是流出来。你是做了这件事情，是做出来了，但是问题你已经得罪神了。所以现在给我们看一个什么重要的功课呢？等到38年再回到加底斯，请记得仍旧同样的功课，没有错。所以祷告功课也这样啊，你只要祷告功课可以很浅，浅到一个地步你讲 ABC ABC 神都会听你祷告。有个印度就是这样啊，印度小孩小牧童啊，他从那个传道人那里刚好学会 ABC ABC， 结果他看见老虎来了，他就大喊 ABC， 结果神就听他祷告啊。的确神是这样的神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孩子把爸爸喊着妈妈，这个都很高兴，没有爸爸都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孩子终于讲话了。所以祷告是浅到一个地步，每个人都能祷告，那祷告也深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你祷告一定要符合神的旨意，所以很清楚的，同样是祷告，但是不同层次的，一个是38年前，一个38年后。那么现在你能不能把38年的经历再搬过来？不能，你38年一点的进步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知道吗？今天摩西要向他自己挑战，摩西最大的敌人是摩西自己。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常常被神使用，尤其是在神手里很有用的人，他慢慢的就不是依靠今天神心间的启示，他很自然的会依靠多少年前神对我说了那个话，我只要讲那篇道就一定有3000人得救的。因为姊妹，结果你不是依靠神自己，乃是依靠你自己的经历。所以现在你看见摩西他要学一个新的功课，那这个新的功课是什么呢？那么这就是当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功课跟上一次有一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有好几个地方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那一段故事的时候，那么你读到一个什么样，你得了个什么样的你看现在神对摩西怎么说。然后神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召聚会众，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流出发出水来。神没有说击打磐石，没有，他说吩咐磐石流出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但是很奇怪，摩西就把神的话打了个折扣，神说吩咐，结果他又击打了磐石。然后第9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 就举了杖去。那我们普通读圣经是马马虎虎的，所以我们就不会懂得这里到底是讲什么，跟几年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第一点要记得，38年前那个磐石跟现在这个磐石在希伯来原文有一点的不同。那懂得希伯来人告诉我们说，38年前那个磐石是个 low rock， 是低磐石。那现在这个磐石是什么呢？是 high rock， 是高磐石。那如果基督就是灵磐石的话，那 low rock 就指着他钉十字架，那么高 rock high rock 就指着他的荣耀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了。如果你要引于一位圣灵的话，你不需要把主耶稣再钉十字架，你不需要再击打磐石，不需要了。现在呢，你祷告就可以了。你祷告就好像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所以真理是很清楚的。现在你知道说为什么摩西得罪神呢？摩西他再把磐石打一次，什么意思？他完全把神代表错了，意思就是说现在摩西好像可以把主再钉十字架一样，因为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是被击打的，然后肋旁流出血来和水来。所以在根据福音的真理，摩西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呢？但是因为他太生气了，太生气了，他完全糊涂了。神说话了他没有听见，神说吩咐他没有吩咐，他击打磐石，因为他里面的气叫他做了一件神没有吩咐的事。弟兄姊妹，这个太严重了，太严重了。所以所有服侍神的人都要恐惧战惊，记得神说吩咐就是吩咐，因为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把神代表错了，把一个福音真理完全代表错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里的杖不是38年前那个杖，38年是他牧养的杖，他向着红海一举，红海分开，他牧养多少年的杖变成神的杖。但这里的杖圣经怎么说呢？是在耶和华面前的那根杖。那根杖什么杖啊？那杖你还记得吗？当在旷野，当以色列人背叛的时候，尼格拉达不是可拉一党背叛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不服气啊，不服气，神说好，就告诉摩西说，你去把12个支派都找来，然后每一个支派都拿一根杖来，那个杖其实就是树枝啊，树枝砍下来，它明明是死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就让这个12根杖在耶和华面前，不要忘记，在耶和华面前过了一个晚上。那现在第二天，你如果看见了什么，你就知道说没有话讲的。结果所有的杖，只有亚伦的杖是开花的，是结果的，只有亚伦的杖是死而复活的。所以到底神用亚伦不用亚伦，你不要问别的，你不要查别的，你问他身上有没有带着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经过那件事情以后，所有老百姓，所有大家都心平气和，没有话讲，只有亚伦的杖是开花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你拿了多少的文凭，不是你读了多少的圣经，今天就是当你经过死的经历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你的见证乃是死而复活的见证。 是你看见吗？到了结果接了守信，那么证明什么？谁有这样的杖，谁就能做神代表的权柄。所以在新约不要忘记，只有神是权柄，只有当你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经过了黑夜的晚上，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所有弟兄姊妹都看见权柄在你身上。为什么？因为当你伏在神面前的时候，当让神擦干你所有眼泪的时候，你身上有一个经历是别人佩服的，别人佩服人才能顺服。所以今天你不能够耀武扬威，好像是我拿了几个博士，我做了多少事情，我用地位来压你。因为姊妹，彼得说不要用权柄来辖制辖管，做长老不能用权柄来辖管。为什么？记得当所有弟兄姊妹肯顺服以前，他一定佩服你。你有什么地方可佩服的？不是因为你是大学的教授，也不是因为你是律师或者是医师，是因为 你的确伏在神的权下，你经过了一个黑夜的晚上，终于你看见吗？神说他身上带着你，你们都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有一根杖是摆在神面前的，那就是亚伦的杖。所以请记得吗？现在不是还是从还是炒冷饭，还是过去怎么做我仍旧怎么做，不是的，不是的。现在你看见不能够再依靠那根杖，现在要依靠什么？复活的大能。现在那根杖所代表乃是一夜的哭泣，乃是代表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拿着那个杖就可以了。所以你手里拿着杖，现在这杖什么？是见证的杖，它本身就代表复活能力的。所以不能再打那个杖，不能再打那个磐石，你只要做那个见证，然后口里宣告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现在你看见吗？结果磐石就结果你看又一次是活水的江河。那么这一次是在哪里发生的呢？这一次是在加底斯发生的。所以什么叫加底斯呢？加底斯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经过了漫漫的长夜，但是感谢主，你看见生命复活的生命显出来了，接的乃是熟悉。你只要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得着了，他已经升到天上，他是我们的主。那么今天什么时候圣灵能够涌流出来呢？很清楚的，只要借着祷告，然后呢不要忘记从神面前拿那根杖，只有那根杖。你不是拿那个杖去打磐石，磐石神基督已经得着荣耀了，所以你只要站在磐石面前，你只要吩咐磐石，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见证，你看你不知不觉的圣灵的活水就从你身上涌流出去。所以这什么功课呢？这个就是加底斯的功课，这也就是圣洁的秘诀。圣洁的秘诀给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都像那根杖一样，都是不会，都是最后都应该像什么？像那个克拉党的人一样，我们的结局就是这样的结局。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神有给我们回头的亮光，也给我们回头的恩典。虽然我们漂流在旷野，但终于靠着神的旨意，我们终于回来了，我们终于回到了加底斯。所以我们知道，在加底斯，如果我们看见38年以后所发生的故事，是谁的故事呢？就是摩西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摩西在这个功课上，我们看他失败了，所以他就加入了那个淘汰的行列，就是说老的一辈只好要倒闭在旷野。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如果在摩西的功课上，我们能明白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所以但愿就开我们的眼睛，怎么样能达到成熟的境地呢？你看见经过了38年以后，我们又回到什么？又回到加底斯。那如果再回到加底斯，应该前面的功课学会了吧？你不只看见什么？你不只看见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你不只看见玫瑰，你也看见玫瑰的吃，你也看见神就安排许多人要来吞吃我们。因此有的人要破坏我们的名节，有的要做这个做那个，他们应该是吞吃我们的，结果我们能够得胜。感谢主，看样子我们应该没有了，照着那个病来讲应该没有了，都是要吞吃我们的，结果感谢了，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现在你就奠定那个基础，什么基础呢？你一旦进到迦南以后，你能像什么？你能像这个迦勒一样，把那个山地给我。山地代表艰难，希伯伦代表交通，就是因为经过苦难，能够学习与基督有更深的交通。这就是那个黑夜哭泣所经过，那后来一天亮了以后，你看见那就是所接的就是信，就是熟信，那就是指着那个丰满基督的生命来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这再回来就奠定了什么？就奠定了得胜的基础。虽然奠定了，你看见一直等到进了迦南以后，然后这个谁呢？然后迦勒才能够说，迦勒才能说把那个山地给我。所以如果有了这个经历，那弟兄姊妹，请记得一件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只是迦南是我们的产业，迦南更是我们的奖赏。所以这是为什么希伯伦在整个迦南地里面，可以说是迦南地中的迦南，是最能够代表迦南。谁得到那块地？是迦勒。那迦勒不要忘记，他38年以后仍旧回到这里。摩西失败了，他没有失败，和约书亚能够最后能够进去。所以再回来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实在他们不要回来，对不对？因为神老早答应，老早答应摩西，老早答应说是什么呢？说是加勒另外有一个灵，另外一个心智，所以神老早答应他可以进迦南。所以实在说来，他们可以长驱直入就进迦南，因为神已经答应他们了。结果你知道吗？约书亚是得胜的，迦勒也是得胜，所有人都失败的。结果你看，是约书亚跟迦勒陪着这些百姓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他亲眼看见老的一代一个一个倒下，但是他亲眼看见新的一代一个一个的长成。那弟兄姊妹，他又回到了过来，又回到了加底斯。那要问，这些人漂流38年有道理的？对于迦勒来说，对约书亚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哪里需要漂流？他们根本是得胜者，但是为着那些更软弱的弟兄，他宁可陪着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38年。所以等到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他们本来不需要这样做的，但是感谢主，他们陪着年轻一代终于回到了加底斯。所以加底斯的功课不要忘记，从这里你就知道约书亚所学的，你知道摩西所学的，你也知道这个迦勒所学的。所以这个就是加底斯所给我们看见。不过我讲到这里，我要给大家一点的安慰，因为很多人替摩西抱不平，因为你看看摩西没有苦劳，有功劳有苦劳啊，那就太可怕了，不是吗？侍奉神侍奉到最后这个情形，不是总是叫你心里毛毛的吗？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不懂是不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在变化山上，你看见以利亚在那，摩西也在那，在迦南，他怎么进去的我们不知道。那有一件事能够安慰我们，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就着摩西的表现来讲，他没有资格进迦南，的确他是没有进去，当时是没有进去，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最后我们看见说，在变化山上，不止摩西在那里，以利亚也在那里，然后和主耶稣讲这个出去的事，他们就为我们的主做了见证人，见证说我们的主可以升天的，结果我们主没有升天，他宁可从黑门山下再走下来，绕了好远的路，到了哥哥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个就是以利亚，这个就是你看见这个迦勒跟约书亚所做的事。所以感谢主，现在有摩西跟以利亚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人。所以等到主真的升天的时候，你看又有两个见证人。我们普通觉得两个人一定是天使，但你不要弄错了。因为有的人认为白衣就是天使，不一定。你到医院里面去看，很多护士也是穿白衣，所以你不能说他们就是天使。你可以说他白衣天使没有错，但是那里很明显讲两个人，而且他们的见证一定不是天使做的，天使根本不明白这件事，是他们做见证说他主怎么升上去，主也怎么回来。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的，当主升天的时候，有人做见证说，你看他可以升上去，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感谢主，只有 所以你看见说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结果你看见在迦南地，诶，摩西也在那里。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可以得着一些的安慰，因为的确神还是满了怜悯和慈爱的神。好，我们今天上午说到这已经说完了，现在已经12:31了，所以我们低头也是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因着你的恩典的确让我们听见这些话，我们看见每一步路每一站都是你亲自为我们安排，但我们在每一站的里面我们都能学习美好的功课。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请你继续把我们带回来，明天如果你愿意也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能够知道主啊，当主啊在最后我们成长长成所经过的途径是怎样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你成长路指明给我们看，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